好，大家都到了，我们就开始。这个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只说实话，不说二话。然后这个说文殊来问疾，为什么一开始他明知道那个谁不可能有病，医生补处还会有病啊？但是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是为了你这样问，维摩诘才可以把真法答出来，哎，这就是配合，哎，你得有一个人提问题啊，得有人装啊，是吧？哎，文殊就问这病怎么样，受得了吗？是不是好一点了？你疗治有损，就是这个病是不是被你已经消灭一些了？哎，世尊非常关心你这病是什么原因得的呀？生病多长时间了？哎，什么时候能好啊？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这是说病因，说痴就是没有智慧，是吧？贪嗔痴这是最三大最烦恼。贪嗔我们都好理解，贪就是要东西，嗔是你受到阻碍就发火。痴是什么？痴就是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这是梦才去贪才去嗔，是不是啊？知道这是梦，没人贪没人吃，你在那看电视，人家里头演什么你非要拿到手啊，是不是啊？哎，痴就是不知道这是梦，哎，不知道空性，不知道无为法。愚痴，从愚痴，从有爱愚痴，所以愚痴是根本原因，就是那个十二缘起无明是根儿。由于没有智慧，所以才无明原形，才开始在这个梦里开始行动了。哎，行动核心是什么呀？十二缘起说说说就说到那爱了。哎，从爱之前都是你无法控制的，都是那个心里升起的梦，就是你投胎啊什么这个感觉，这都是升起的梦，就是从这个爱开始造业，所以他就选了这个十二缘起的第一个原因，无明，没智慧，然后呢，所以有爱，就十二缘起六道轮回就来了，哎，则我病生，就是说由于无明，由于没有智慧，所以我生病了。说那个维摩诘还没智慧啊，都快成佛了，哎。他先说病因，你不是问说你这病是因何因而生啊？哎，他说因为无明啊，因为这个贪爱啊，贪嗔痴啊，所以就病了。然后下边就解释，人们肯定问说，那你还有贪嗔痴吗？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哎，我没病了，但是呢，众生还有这个病，我就病了。为什么呀？众生病了，你得给众生去治这个病。你怎么治这个病啊？就是你就装作我也有病，然后我哎这么一治我好了，众生一看哦，他也就吃那个药就行了，吃这个佛法的药，是吧？哎，所以说他这个病是化现的。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要是众生都没病了，我也用不着化现了，是吧？也用不着度众生了，我的病就好了。你看这回答的都很，说你什么病的原因是什么呀？说愚痴，说你这病什么时候得的呀？众生有病了我就得了，是吧？说你这病什么时候好啊？说众生要都没病了，哎，我就好了。答得多好，都是大实话。哎，所以这和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说为什么呢？说菩萨没病了，菩萨为了度众生，他要入到生死轮回里头，化身示现，给众生示现什么呀？示现你这个病怎么好，所以你必须得病。哎，就跟佛似的，哎，一入胎有生有死，哎呀我怕死，说这个人要死，说他要出家，他父王不让他出，他就说你能给我解决这死的问题我就不出。哎，所以他得装作有生死，哎，然后告诉人们怎么解脱生死，结果苦行六年，哎，找到解脱生死的办法了。有生死则有病，哎，没说嘛，你一生就得了一个绝症，就是进入死的程序了，哎，活一天离死近一天， 这都是病，生死都有病，生死就是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众生都没病了，菩萨就不再有病了。譬如长者唯有一子，独生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是不是这样啊？你看这孩子一病，这父母就哎呀，这班也上不了了，披头散发的，这就忙的就乱套了。就若子病愈，父母亦愈，等着孩子病好了，父母又正常了，也没病了。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事疾何所因起，菩萨病者以大悲起。然后这又回答了一个直接原因。你又问说这个病是从什么因缘起的呀？他原来说的是那个众生的病的原因，现在呢他又退一步说这个众生病我就病了，那就是说众生病了我没病，但是我为救众生病弄得我也这个病了啊。这是这个，现在他说菩萨病者以大悲起，就是菩萨本来没病，但是呢我这个病是哪来的呀？因大悲起，就是我没病了，但是有大悲心，所以呢我一看我要救众生的病，所以我就着急了，就跟那个父母独生子似的哈。这独生子一病我这就乱套了，就这一次我就倒下了。文殊师利言，居士此事何以空无事者。你看这都是这个给下的套是吧？那个文殊呢就来钻，一钻这就又说法了。维摩诘言，诸佛国土亦复皆空，说你这屋里头怎么什么也没有啊，一个人都没有啊，侍者也没有。说诸佛国土亦复如空，说佛土，诸佛国土空，就连那个就是凡夫净土也，凡夫的秽土也空了。因为那个我们娑婆世界就是释迦佛的国土，所以诸佛国土空，就是说本来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空，所以呢我这屋也空。然后开始了啊，以何为空，就是用什么来造成空，用什么来讲空，因为什么说空。也就是说你说诸佛国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是空，没有的，说这个用什么来空，怎么空。答曰，以空空。这个梵文里头啊，这个前边这个字是空性，以空性空。这个空性呢经常就以空，为什么呀？完全一样，意义完全一样，空什么都没有，这本身也是一个性质是吧，也是个道理，所以这俩字的表达的意思一样，但是在那个梵文字上呢，一个带一个，带一个这个就是空带一个词尾，就是那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多，带一个词尾，一带这个词尾呢就是叫名词化，就是空本来是一个动词或者是形容词是吧，然后它带一个词尾呢就是名词化，就是说空者，空这回事儿，空这个特点，空这个属性，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叫可以一空性，就是强调空本身，空自性。以空性空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空，空性是一个道理是吧，是一个真理，用空性的这个道理来空，那就是说诸佛国土都空，为什么空啊？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主观梦境，一个主观感觉，里头没有客观存在，里头的东西都没有自性，反正就是给你讲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用这个道理来空，这就是用空性的道理来空，以空空。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个呢，我们或者是用那个谁跟玄奘对，你们感觉这俩区别大不大？
不大，
不大哈，不大。那我们就接着来，如果有那个你们注意啊，如果玄奘译的不同而且 就是意思啊各方面或者有帮助的，你们提醒一下我们就参考一下啊，反正道理都一样。诸佛国土空，用什么空？用空性空，用空的道理、空的真理、空的智慧来空。空何用空？说本来就是空，你还用你去空啊？空何用空？你看他说用空性来空，空何用空？你知道它是空之后，这个空还用空吗？以无分别空故空。哎，就是这是进一步说诸佛国土，我们一般认为说诸佛国土有，哎，然后那个维摩诘说诸佛国土空，然后文殊说，他说你为什么用什么空呢？就用空性空，用佛法的智慧来空。哎，这用佛法智慧把大千世界国土空了，这就剩个空了啊。然后说空何用空？你要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他说这个就是空那个大啊，那就是这样问，就是说既然你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是空，那用还用得着空吗？哎，从这个表面上是这个，实际上从他这个回答呢，以无分别空故空，实际上是进了一步，就是前边对凡夫只有要用空性的道理来空，空何用空？他说以无分别空空，就是说如果你剩了一个空，这个空怎么空啊？是用无分别空空，就是说你不要起分别，你不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吗？就是离言，应该是他的回答，应该是这两个是有递进关系的。哎，第一个是要空三千大千世界，哎，用什么空呢？用佛法的真理，哎，用圆成实性，用空性，用这个道理来空。空了之后，后边这个空呢，空何用空？说以无分别空故空。什么叫无分别空？无分别就不能起思想，我们这个思想一动就是分别，昨天我们讲了，是不是啊？你一睁眼，你连语言都还没起来，看白乎乎的，这已经是分别了，是吧？分别白跟非白已经分成二了。哎，所以呢，无分别空就是你色声香味触都不能起，这叫无分别。无分别的这个空，就把那个空，就是你用空性来空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道理也空掉了。哎，空可分别也，那个他说用无分别空，那就是说还有分别空，是吧？有分别空。然后问题来了，说空可以分别吗？分别亦空。显然他是说空可以分别，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他俩的对话刚才就是用分别空，是吧？都是用语言来空的，有分别空。说那空可以分别吗？那个维摩诘就比较了意了，就分别亦空，就是分别也是空。哎，我们在分别，我们说的这些话也是就是没有自性的，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只不过是我们两个就是让大家听到了一些声音，是吧？哎，然后使他的心里有了一些感想，有了一些收获。哎，那个心里有收获，那个心是有的，但是这个分别声音什么，反正是我们凡夫梦中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没有的。我们昨天说了啊，我们的一切都是叫分别，我们的一切都叫假名，是吧？都是那个意识给起的，色声香味触都是假名。哎，一切诸所有法无非假名，诸所有法无非分别，一个意思。因为你不分别你能起名字呀，是不是啊？你能说这是白色呀？哎，所以呢他说空可以分别吗？可以分别，但是呢这个分别也是空。哎，好理解哈，就是说我们所有说的语言，我们梦中所有的法，就是你用你在这放这个幻灯，你在这讲话来空一切法，你这个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分别，这个分别呢也是空。然后这都是文殊问的啊，空当于何求？就是这个空啊，从什么地方能找着这空，能达到这空？哎， 从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空？当于六十二见中求。六十二见是什么呢？六十二见代表所有佛法之外的外道见。哎，就是说，这就是把佛法跟不是佛法的分成佛法跟非佛法，哎，分成两大类。说这个，你为什么不在佛法中求呢？因为佛法告诉你说一切如梦都是空。你在他本来告诉你空，你还找什么空啊？是不是？你得说到哪儿去找空？哎，说到那个外道见里头去找空。为什么呀？外道见都说有，这个说有大梵天，那个说有上帝，是吧？哎，什么都有。你去这个里头啊找空去，去这个用空性来找空，是吧？这也我们现在学空性都是这样学，是吧？如果你现在说我承认什么都没有，哎。那你就不用去找空了，是吧？你已经空了，哎，所以到哪儿找空？到邪见里头找空。然后说，为什么外道见是六十二见呢？这个你可以到佛学词典查一下，六十二见它有几种解释，无所谓。哎，有的说有多少外道，哎，每个外道有多少见，什么反正一乘，哎，六十二见，它就是个比喻，就是说外道呢有各种的见解，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哎，都是说这个世间有，是吧？唯物说有物，唯心说有精神。哎，这个都是拿梦中的东西当有的，哎，在外道邪见中求，哎，我们学佛之前都是外道邪见，因为没有佛法，我们学佛之后还是外道邪见，你到你学懂一点佛法的时候，你才呢有一点正见，哎，现在你看我们这个讨论好多，他说的他以为是佛法，实际上都是那个外道邪见，他。那个不多说了啊，就是他讲佛经也给颠倒成外道邪见，把佛说的空跟无都颠倒成有，那不就又变成外道邪见了吗？就没有空了吗？哎，都变成有了，就外道邪见了。当于外道邪见中求，六十二见当于何求？说我上哪儿去找六十二见呢？当于诸佛解脱中求，六十二见呢，外道那儿没有。那不是外道那儿你不好找，为什么呀？他说我们这都是正见，哎，我就这一个正见。你到一个外道那儿，你听他说我这个是最高明的，哎，我说的是真理，别的那说的都不对，哎，别人跟我不一样都不对。你到外道那儿找不着，在哪儿找啊？诸佛解脱，你听佛说，你知道什么是六十二见？他把所有的那个外道见啊，给你分类，哎。全包括在这六十二见里头，就好像佛分这个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一样。当然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外道也有很多分法，但是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五蕴它是跟那个外道啊，它是有共同基础的，就是外道也不会说有个别外道会说有四蕴有六蕴，哎，会有那样的，但是基本上大家呢都认为是五蕴，哎，就是共外道的，因为你总给这个世界法，这个世界的各种法分类，分五大类，你得准确，哎，所以基本上是跟外道合的，然后再来破这个五蕴，五蕴是外道见，所以呢，这六十二见一个完全把外道这个说的不对的理论完全概括起来，分成六十二类，这是在佛法里头才能给你。完整的概括，给你弄的逻辑很准，就是全概括了。外道邪见没有在六十二见之外的了。哎，你把这六十二见破完了呢，就一切法都破掉了。哎，所以呢，这六十二见这个体系，你得那个去学佛，哎，才能找到六十二见，是这样的意思。诸佛解脱当于何求？我上哪儿去找诸佛解脱法去呀？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说到根上了，前边说三千大千世界有没有啊？没有。六十二见有没有啊？没有。佛法解脱有没有啊？没有。都是梦中的这个事情，是吧？哎，佛法解脱从哪求啊？求到半天，最后呢，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就是你还是解脱得修心，是吧？还是得这个最后归找真有的什么呀，就是一切众生的心行是真实存在的，在这儿你求解脱，哎。 又人所问。这何无事者，这是那个维摩诘说的，说这个答完了，他俩这个对话，他答到这儿，他知道文殊就他俩心里都明白，答到这儿这个话题就，哎，你最后到众生心，众生心这就是最后的真实了，几点了，哎，就结束了。所以他说又人所问，他说你刚才你又问了一个说何无事者，说你这屋里头怎么没就你自个儿呀，哎，说开始回答了。一切众魔皆诸外道，皆吾事也。哎，都是我的事者。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外道者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好，我们来理解啊。说你这怎么没人伺候你啊？他说一切所有的魔跟所有的外道都是我的使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魔乐生死，这那个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吗？魔王他化自在天，欲界天主，那是享受欲乐，你谁也比不过他，福报最大，是吧？哎，想怎么享受怎么享受，哎，他乐生死，他把生死只为真实。菩萨于生死而不舍，说菩萨不能离开生死。不舍就是你舍就是离开嘛，哎，不舍就是菩萨老待在生死里头，哎，老得跟生死为伴，哎，让生死伺候着你，这就是逝者。说菩萨为什么于生死而不舍呢？菩萨舍了生死就度不了众生了，对不对啊？哎，你就跟刚才说的，众生病了我就病了，你得去治，告诉众生怎么治病。众生没病，我这众生在生死里头，你不到生死里头你怎么度众生啊？他当然知道这生死是生死长梦了，但是呢你不能离这长梦，你老得在这梦里头千百亿化身，所以众生不能离生死，离了生死那不叫菩萨了，不度众生了那就不叫菩萨了。哎，然后有人就说，那众生都度尽了呢？这个你读佛经多了就知道了，时间无始，众生无数，这都是佛的标准答案。众生无数，你能度完无数吗？哎，说那究竟是有多少啊？你别问这啥问题，因为什么呀？根本没有众生，根本没有众生，就是你在这做梦里头，佛就是度你来了，他不承认，他说没人、没时、没什么、没时间、没空间，你这就没法说法了，也听不懂了。他装作说啊，你有病了，好，我给你看看病吧。哎，实际上呢是给你讲佛法，实际上是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一醒来，什么病不病的啊，根本没那回事儿。哎，你就明白了。所以呢，众生能不能度尽呢？你从梦中一醒，你一看众生心，你就全明白了。你在这儿猜什么都不对，你猜多大的数？你众生这点智慧，你才能想几个数了，是吧？哎，所以你就记住。哎，佛的方便是吧，告诉你无数众生无尽誓愿度，是吧？哎，你就度就行了，度度你就明白了，度度你一醒不就明白了吗？哎，这就是跟那个就是告诉小孩子说你从哪儿来那个答案相似。哎，我从哪儿来啊？说哎，从街上捡来的。行了，就那个就解决这问题，然后就该让你上学吧，什么长大了，哎，他就明白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不要非问那个时间，没头怎么能有时间呢？哎，什么非要那样？有孩子也问，有一个啊，这是真事儿。说那个捡来的，说哎，说咱再去捡一个吧，说给我捡个小弟弟吧，然后他自个儿那个在大街上真观察。看哪儿都没孩子啊，然后他就问大人说：“我怎么看不见街上有孩子呀？”大人说：“傻的，你那个时候大白天去，人家早捡光了，你得大早晨黑的时候才能捡上。”哎，这小孩子不敢出去，又解决问题了，是吧？哎，佛这就是你有一个问题，他给你一个答案，你只要老老实实说，我不问了，哎，我觉得你说的对，开始什么如梦观修了，哎，修。这就是跟开始上学了，长大了什么都明白了。记住，不要死钻，你把梦中当真，它如果真是存在啊，才有什么呀确切答案， 是不是啊？哎，你真实存在的东西佛才能给你描述，它本来就不存在，是你一个有病的精神病的幻象幻听，你非要问这个有多长多短是吧，那是没答案的。所以这个佛呀也是很难度众生是吧。哄孩子啊，众魔者乐生死，哎，生死都是魔，我们现在都是魔子魔孙。哎，你这个你看那个好像那个说法，就是佛最后成佛，这才完全脱离了魔众，对吧？哎，魔为什么要去不让佛成佛？就是因为佛要是成佛了，就完全脱离魔界了，就完全脱离魔界，就完全不受他控制了。等于说，佛心里头还有一个角落是属于跟他魔的思想一致的，是不是啊？哎，所以他尽量不要让人佛这个成。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实际上它的作用是帮助佛把最后这一点魔的记忆怎么样啊，给让它现形，然后让给它消灭掉。哎，所以这个魔王也不好当啊，魔王有时候没魔王了，那个大菩萨去当魔王。哎，你没魔王，那个人们都成不了佛了。哎，因为你一般人威力不行，到那个一声补处了，威力不行，你吓唬不住他，是吧？你不制造那个就是那个场景，他克服不了那个困难，是不是？那是最后一关最大的困难。哎，他克服了那困难，他才能成佛。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所以呢，菩萨老跟生死作伴，哎，这生死这魔就是我的侍者。外道者乐诸见，哎，就是外道喜欢他的理论。你看，都说自己的理论哪是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吧？你知道我这个就是最高的理论了，乐诸见，哎，都说自己最高明。菩萨于诸见而不动，就是菩萨啊，你也要这个住在那个诸见里头，但是呢，不受那个诸见的影响，哎，你像。前边说菩萨于生死而不舍，他在生死里头他会受生死的影响吗？他知道他是那个化身入梦，他当然不会那个把生死当真了。哎，他不舍生死只是为了度众生。这儿也是说乐诸见，菩萨于诸见，他为什么要进到诸见当中呢？你不进诸见，你怎么给纠正凡夫的这个邪见啊，是不是啊？哎，你得那个就是你得跟凡夫说的那个话一样，然后能听懂他的话，他说这样，哎，什么什么是真实的，哎，然后呢你跟他一样的基础上，然后跟他讨论说，哎，这儿不对那儿不对，最后破掉这个一个道理。好，你看他不放逝者呢是有道理的，屋子彻空是说一切法空，哎，没逝者是说我有逝者，逝者就是梦里的所有的这个染污的东西都是我的逝者。文殊师利言，居士所及为何等相？就是说你这个病是怎么个表现，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你是哪儿疼啊，啊，是吧？是哪儿痒啊？哎，是什么相？意思就是这个病征是什么？哎，微末戒言，我病无形不可见，我这病没相，看着好人，哎，但是我病了。这个文殊说此病身何也心何也，就是你这个病是身体病了还是心病了，是精神方面郁闷了，是吧？现在精神病很多，我那不叫精神病是吧，叫什么病啊，心理疾病是吧，抑郁症什么各种的这个病很多，这属于心理疾病。说你这病是身体的病啊还是心理方面的病啊，和就是相应，哎，你这个病是跟身体有关系啊还是跟心理有关系啊？答曰，非身和身相离故，哎，跟身没关系。为什么呀？我这儿没身，我这儿没身，我跟身相离，哎，我这儿没身。亦非心和，也跟心理不相应，哎，跟心理疾病没关系。心如幻故，就是说我这儿的这个心理或者我表现出来说话这个精神状态啊，哎，精神方面空，哎，如幻，这假的，我这没心， 哎，我这儿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身体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我这儿没有身心，是吧？身相里我这儿没身，心如幻，哎，我这是个假象，所以我也不是身病，也不是心病。又问：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于此四大，何大之病？这都是印度的常识。我们不是说吗？中医是阴阳失衡，哎，看你是阳虚还是阴实啊，哎，该泻的该补的就治病了。印度是四大，哎，你比如说地大，地大是坚硬性，什么地大病啊？胳膊腿硬，是吧？得地大了，地太实了，是吧？那个一碰就倒，这就是地太虚了，是吧？水大湿症，哎，火大，这中医都中医都是下边的那个二层次的了。风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通，风是这个叫运动嘛，运动就是你经络都畅通，你就没病。风结果阻塞了，是吧？心血管、脑血管阻塞了，这就是叫中风，是吧？中国叫中风，哎，就是你这不通了，那个风刮走不起来了，哎，挡住了，这就是风病。哎，说你这是哪个大不调了？嗯，是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自相矛盾的，我们现在用唯识无境都好说了，是吧？说这个病非地大，是说什么呀？是说这个身体没有，我这不可能得地大的病，是吧？是说梦中犯。一不离地大，哦，我想一下啊，非地大是说真相，哎，就是我这病跟风地大没关系，为什么呀？我看这一切都是空，是吧？这是说真理。一不离地大是说假象，但是呢，我来度众生来了，我也得让众生看见我。我说病了，也得说病，是吧？所以呢，我得划线说，我这儿啊地大有，嗯，这地大有点问题，哎，所以这个话你就是，真假相应，它就不矛盾了。你看着说的字相反，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呀？一个是真相，一个是假象，它就不相反了，是不是啊？我们汉语里头也经常有这样的言语啊，俗话呀，也有这说坏小子是好的，这不是从字面上是什么呀？是矛盾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它是什么呀？它指的东西不一样。哎，他说的这个坏是什么呢？是捣蛋，是这个自主动能力强，是吧？灵活，哎，聪明，是指的这个意思。哎，那个坏小子，坏小子是好的，哎，这个指的是一样的哈。怎么？反正就是说，它这个好坏实际上内容是指的不一样的。哎，坏实际上是指的好，不过这个不合适。它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只是起的名字不一样，是吧？就是说，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哎，说一些这个好像表面相矛盾的话，但是实际上呢，里头这两个词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样你就理解就好理解了。哎，非地大也是地大，是地大又不是地大，哎，就是什么呢？不是地大是说的真相，哎，因为我这儿视线是空，哎，没有地。不离地大就是说我又得视线一个地大的假象，哎，你这样就好理解了。水火风大亦复如是，哎，就是说我这儿没四大，水火风都没有，但是呢你还能看见我，哎，也不离水火风，哎，我这儿也表现也有个身体，哎，我也上火了，哎，那是假象。而众生病从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哎，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为什么我真的没病我要表现有病呢？完全是因为众生病了，哎，因为众生有病，所以我必须装作有病，然后告诉他们说怎么治病。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应云何未遇有疾菩萨？文殊师利聪明，是吧？他去问病去了，他问那个病人说：你这个就是说我应该怎么 安慰安慰那个有病的菩萨。这个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说法的机会呢，他配合让那个，因为这是维摩诘所说经是吧，他给提问题，维摩诘来讲。维摩诘言，他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问我。说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说怎么问呢，你就跟他说，说这个身体无常，是很脆弱的，但是不说厌离于身。你说身无常是这个生老病死，全是烦恼，全是痛苦，所以呢要厌离身，这是什么呀，小乘法。为什么呀，小乘法是把身当真的。他说人生是苦，身是病，是观身不净，为了厌离是吧，为了厌离世间。结果怎么厌离啊，跑到那个五境界天去入涅槃去。实际上这能不能解真正治好病啊，不行，你出定还是有身，还是有苦，不解决问题。所以呢这实际上是说你不要说小乘法是吧，不要把身当真，说身体是会得病的，所以呢你要厌离，不要这样说。那应该怎么说呀，就是说说身无常，就是说身无，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用大乘法说，身是没有的，你没有身就用不着厌离了，是不是？生死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就不用出生死了。小乘就是要出生死入涅槃嘛，结果入个假涅槃。因为什么？他把梦当真了，你真有生死，他才真有梦里的涅槃，是吧？大乘说没有生死，你出什么呀？你只要认识到没有生死，这就出了是吧，你正道不没有生死，那就正道出了是吧，就是一个错误观念改成正确正见的问题。所以你看他说你怎么问病啊，你说呀身无常，这个是小乘的那个意思啊，说身会病，不要说厌离身体，你就说身无常，这个你也用不着厌离。因为什么呀，因为这是假的，这是空。说身有苦，不说乐于涅槃。说身有苦我为什么不涅槃啊，因为它是苦是空。你看他不是把那个叫无常空苦什么无我全解释成什么呀，全是解释成空。所以他就说你得说大乘法，问菩萨得说大乘法，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这就是那个小乘他说过一遍又重复是吧，他已经解释了什么叫无常，什么叫苦，什么叫无我，全是空是吧，这又说还是这一套。文殊问我就再说一遍，说什么呢，说身无我，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而说教导众生，你还得在那儿对着众生讲，还当作有我一样讲。但是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知道你说法的人跟听法的人都是什么呀，空，都没有，都是不存在的。那我跟他说这法管什么用啊，真心在后边了，他这个梦里的这个人不存在，但是你这个心，你的心一发出声音，他通过这个假象啊，跟你说跟我们的真实运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呀，我们的真实运行全在心跟心之间交流。你看啊，我为这个我现在看到你们这都不存在，根本跟我们这个真实的心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呀，实际只存在我的心跟你们的心，我们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哈。我比如说睡觉了，我这个六十不起了哈，这时候没有知觉，我睡醒了就是我的心醒了，实际上我那个现行的亮的那个球啊，我睡觉的时候那个还在亮着。为什么呀，潜意识没有了，前六识没有了，潜意识还有，那个第七识还在那儿默默工作了，他不中断。所以你比如说你晚上有人进你门这个拿走了一样东西哈，那个潜意识都有记录的。你到那个醒了之后你一看，这东西怎么没了，那是第七识潜意识干着活了，给你记录了。所以呢我这一醒，我醒了是什么呢，我心里的那个就是现行啊，意识开始给从里头的一小点开始给你翻译， 我昨天说了，我要是睡在我那个房间呢，就是意识就现行，还是照样现行，该众生心都心心相应是吧，都重合在一起，都互相有感应的，都互相有影响的。哎，你比如说你这觉睡得好不好，你旁边要是有一个威力大的这个跟你作对的众生，你可能就感觉不舒服，就睡不好。哎，这个心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重合在一起。我睡醒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现行这个你的意识啊开始翻译你的那个潜意识里的一小部分现行。翻译哪一部分呢，就翻译你看到的那一部分。你像我一醒，那他就开始翻译这个天花板，然后我眼睛往这儿一来，他又翻译桌子是吧，我看遍屋子，他也只翻译你那个房间是不是啊。哎，你往窗口一看，哎，他就给你翻译山双峰，说哎，你不看他就不给你翻译，就这样。哎，所以这个翻译出来这个是完全遵照那个心里的胶片，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心的影像，它是一个翻译，翻译不翻译你那个心都在活动，所以它翻译出来的这个是放到屏幕上的这个影像啊，跟不是你的心。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说出来的话，想的问题，所有你感觉到的想到的都是翻译出来的那个影像，都不是你的真心。现在明白了吧，就是说你梦见的这一切就是你的意识给你拿你心里的胶片给你放电影。哎，你走到那个房间，他就给你放那个房间的电影，因为你这儿有多少房间，你的心里头就有多少房间，是不是啊？你这儿有多少星球，他心里头就有多少星球，你飞到那个星球上，意识就给你翻译那个星球。哎，所以这个翻译放的这个电影，这真的是空，没有的。把这个你，所以你们啊，以后啊，就是那个没学唯识的，一定要学唯识，不学唯识根本看不懂佛经。这些我跟你说了三字性，只是告诉你这个口诀、秘诀、诀窍，就是这个。但是为什么你得听唯学唯识，你才能够真明白，才能真看懂？哎，我们看这句话说：“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这身也没有，我也没有，众生也没有，我教导众生干什么呀？哎，你就不学唯识，你就听不懂了。干什么？因为虽然这个梦是空，这个众生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景象在你的心里是有的。我们的心是有交流的，我们的交流都是心直接对心交流。比如说，我心里头一想，说我要把记忆里的这句话，哎，我要说出来。结果呢，我就在心里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意识呢，他就用你的语言，记住啊，你们听见的声音都是你们自己意识的语言，你们的意识就一看，哦，他心里，因为我们心不是重合在一起吗，你的心能看感受我的心，你们心一看，哦，他这发了一个声音，我给他翻译一下。个人翻译的声音都不一样，个人翻译的颜色都不一样。哎，记住那个你那个有这个色盲是吧，有这个近视花眼，哎，这个声音不一，听到的声音不一样的。哎，因为什么，这都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这都是假的，就是屏幕上的事儿，哎，都是没有的。实际上是我心里头说我想说这句话，我一说你的心呢，哎，就听见了，就听见了。哎，然后你听见这句话之后呢，这句话一留下记忆，然后呢说是不是通过这个听见的，不是通过这个听见的，这个是只是把你心里那个反应过程给你说，让你知道啊，你听见这句话了，你干什么。实际上你那个就是心对心呢，就已经听见了。哎，他只是告诉你，你听见了这样一句话，给你翻译一下，给你放到屏幕上一下，因为你看不见心是吧，只能看屏幕。哦，他说这句话，然后呢，实际上是你的心在想，不是你这个人在想，记住，你的心就立刻想啊，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有点熟悉啊。哎，我那次碰到一个什么事儿，实际上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这句话说的对的。哎，你心里就产生了很多想法，这是你心的真实运行。这个时候呢，你的意识就给你哎 翻译说啊，这个你心里头啊，说你听过这句话啊，你这句话你熟悉，你懂，你觉得同意。这个翻译是一个后，叫什么呀？
后置。
哎，后置的，就是，就好像我再举个例子啊，那个假如说全国有一个铁路运行图，一个控制室，哎，一个大地图，哎，黑龙江一直到云南铁路，然后呢，它那上边就跑着好多小灯，是吧？这是这个什么高铁，那是什么几次几次，哎，他就在那儿跑，当然不可能全国都弄在一块儿了，我就打比方，哎，然后呢，他就按这个，我们是按照这个来指挥的，是吧？我看见你说什么，我来对答，他是按这个指挥的。实际上这上边有没有火车，有没有铁路啊？一点都没有，而且他这个信息是什么呀？是滞后的，不是真的。他是那个那边，比如说那个火车发生事故了，他要给这个打电话，是吧？告诉控制室说，我这个火车出事故了，停在这儿了，停在什么位置？他就得赶紧按那个控制，怎么样啊？让那个灯停在那儿不动。你这个图啊，完全是滞后的，不是真相。但是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假象来这个就是做真相的，来那个动我们的真心的，现在明白了吧？并不是说我看见他了啊，我才知道他，没这回事。实际上你的心已经看见了，只是说你的意识呢给你那个翻译出来了，说啊你看见他了啊，你知道了，我看见了，这是一个滞后的信息。实际上我这一扫这一眼呀，看见了很多，但是意识呢他知道，他不给你翻译，就是叫熟视无睹，是吧？哎，有一个和尚在一个寺住了几个月啊，是半年啊，然后离开了，然后出来之后，人问他说：“那个大殿供的是哪个佛呀？”他想了想说：“不知道。”他在那个禅堂打坐哈，他就一直进去打坐，打坐就走，他一直就没注意那个是供的哪个佛。哎，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看见了，他没用心，是吧？哎，所以我们的。就是心里的真实的运行啊，意识大量的没给你翻译，哎，这个意识很，这个工作很熟练，他很偷懒，哎，就给你，所以这个他翻译出来的这个梦里的东西啊，根本不存在，我们也不是靠它来运行的，现在知道了吧？真的是屏幕，跟你的真心运行一点没关系，我们心跟心的交流，心跟心的运行，全是在心跟心之间完成的，哎，这个只是一个，这个叫报告影像，哎，就好像工作总结一样，哎，你是当官的，底下在运行，然后一个月给你一个报告，一年给你一个报告，哎，你好像觉得，实际上那都是滞后的，明白了吧？我们看到的这都不存在的，这是运行图，哎，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现在这个关系就清楚了啊。看见的众生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又要说教导众生。我们一般习惯一个误解，认为什么呀？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大脑让我说了一个话，这就是错误的。你没有身，没有我，梦中一切都没有。是谁说我看见这个景象啊，你写了这个报告了，我说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我要告诉你另外一句话，是这是谁在干这事儿啊？是你的心在干这个事儿，哎，记住，唯识无境说起来简单，具体到一具体问题就懵了。为什么呀？我们习惯说梦中实有了，哎，说深空寂，不说毕竟寂灭，说梦里没有身，但是不说呢，这个身体可以入涅槃，毕竟寂灭就是入涅槃嘛。就是小乘那个叫灰心灭智，身体也分解了，精神也不在了，哪儿都找不着他了，躲到一个地方入定去了，哎，那就是说是大乘是小乘认为身真有，所以他得分解，大乘说身体根本没有，所以呢也没有灭身，灰身灭智入涅槃这一回事儿，哎，实际上你从梦中一醒就是入涅槃。用不着把这个身体还要消灭了。说毁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就是 在梦中啊也说，哎，我这事做的不对啊，我忏悔，我要改正，从此以后我不再犯这个错误了，这叫忏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不说什么呢，就是说我造这个罪呢是由于我前生我这个什么坏毛病，什么坏习气，所以这次呢我就犯了这个错误，就是找宿世原因。入于过去就是到过去找宿世原因。我们现在不是都这样讲吗？比如说他骂我啊，我前生骂过他，回生回来了啊，这个我不应该埋怨他，我应该忍辱，哎，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呀？这个说法是小乘的说法，就是把世间当真，哎，前生有我有他，我骂了他了，现在回生回来了，哎，这还是不究竟的说法，哎，不入于过去。为什么呀？根本就没有过去，那个也没有我，哎，将来也不会有我，就有一个什么呀，就有一个傻小子在这把梦当真，就有一个邪见，哎，你把这个邪见改成正见就行了，就解脱了，解决一切问题。越学呀，你越明白佛法越简单，哎，那个原来的众生太复杂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个众生苦得很，这一辈子这么多信息，好家伙，什么上博士博士后，哎，你博士后才学多一点啊，某某专业某某什么科某某专业某某什么某一个问题的博士啊，专家，对，你根本就那罪受不完，哎，所以啊，你学这个大菩萨的这个说法啊，越学越轻松，哎，没有前世造罪，哎，也没有这个什么果报，哎，就是什么呀，一个假象，哎，以己之极泯于彼极，这是那个他告诉说你怎么问病，说你问病的时候啊，别就是以己之极，你说，哎呀，你说我呀，那个时候我得过这病，哎，这个很难受，哎，你那个就是泯于彼极，泯是就是叫慈悲，哎，这个关怀，哎，就是你说我这个就是说自己的病，哎，然后呢宽慰他，哎，就有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哎呀，就我这人倒霉，我是倒了八辈霉，我还不如你了，哎，我曾经比你这还严重，哎，那一听啊，心里头轻松一点，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啊，就。是吧？你看人们劝人经常这样，哎，你这才这样了，我那回我哎怎么怎么样，哎，他一听着他就觉得我这还不错了，是吧？哎，以己之极泯于彼极，当时宿世无数劫苦，当念饶益一切众生，当时啊认识，这就是看病的时候呢，要体谅到众生啊无始劫来受了无数的苦，应该利益一切众生，是不是这意思啊？啊，
情即所受众苦，饶益有情。
嗯，没问题哈。好，意所修福，念于静命，勿生忧恼，常起精进。哎，病的时候啊，表扬表扬他，意所修福，说你这个你以后还很有前途了，是吧？你原来你那个做过什么什么大的事业，是吧？做修了很多福，哎，你以后还有福享了，哎，用这个正面的东西来鼓励鼓励他，哎，不要为这点病烦恼了，哎，这个你还有这个正事可干，当作医王疗治重病，哎，再一个就是佛教医王，为什么呀？他能治众生一切病。说能治一切病，为什么现在他不把我们众生一切病都治了呀？他要治了我们一切病，我们众生就害了众生了。为什么呀？你现在有病，这众生说绝症没办法，医院不要我了，医院说你出去吧，就几个月了，我们没办法了，你猜干什么呀？你猜这没办法找谁呀？哎，有人说你找和尚看看，哎，你猜找和尚？你佛把那个众生弄得都没病，哎，都身体健康，哎，没穷人，都发财，什么没人学佛，是不是啊？哎，而且呢，我说这是破坏因果。前生你造了那样的，咱们就用世间法说啊，造了那样的恶业， 结果这生呢，你碰到佛了，全是好的，那就是说什么呀？不管你造什么恶业，全是善报，哎，破坏因果了，所以你就没法学佛，没法出离了。菩萨应如是位于有极菩萨，令其欢喜。好，等于是说法，是不是啊？哎，一切法空，这样。文殊师利言居士，有极菩萨云何调伏其心？这个问的还是对的哈。说有病的人他怎么想啊？调伏就是说这个心不安，哎，怎么把心安下来？好好好，嗯，好，那我们就来回向。